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耶稣基督致小亚细亚的七封书信的第六封书信，就是菲拉铁菲的书信。菲拉铁菲是位于沙迪东南方一个山谷的顶端，在沙迪的东南大概28英里，在通往吕西亚、吕底亚、波利加的通道上的交汇点，位于吕底亚的境内。它是七个城市里面最年轻的一个城市，是主前第二世纪别加摩王优美尼斯为了纪念他的兄弟亚塔鲁斯对他的忠诚所建的。那亚塔鲁斯的忠诚为自己赢得一个美名，就是菲拉铁菲斯。这个名字的希腊的意思呢，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兄弟相爱。这里有两件事情呢，跟他们俩兄弟的相爱是有关的。在主前171年，亚塔鲁斯身在别加摩，谣传呢他的兄弟呢优米尼斯在希腊呢被暗杀了。亚塔鲁斯呢是信以为真，就接住了他的兄弟登基做王。但是后来呢，优米尼斯呢又没有什么事情就回来了，两兄弟相见呢非常的尴尬。按照古代的作风的话呢，这种情况底下，一个已经登基做王，一个就是前王，那可能就是同时超锅就打起来了。但是呢，优米尼斯原谅了他的兄弟，亚塔鲁斯也甘愿退位，把王位让给他的哥哥。这就是其中一个，他们没有打起来。第二件事情呢，是在主前的168年。亚塔鲁斯代表他的兄弟出使这个罗马朝廷呢就怀疑优米尼斯东敌造反，罗马皇帝呢就强迫亚塔鲁斯，你要去夺权要把你的兄弟的这个王位夺过来在压力底下呢亚塔鲁斯支持不下，但是呢兄弟情深，他就很严厉地拒绝了罗马皇帝的要求就算回国之后呢，罗马皇帝仍然多次地强迫他，你要去夺权要把你的兄弟把他的王位抢过来。但是亚塔鲁斯呢不为所动，最后呢一直等到他的哥哥优米尼斯驾崩了，他才接住他的兄弟做王。所以呢见到看到呢，就是他们兄弟的感情可以说是非常好，所以呢这个城称之为兄弟相爱之城。那这个城的地理位置呢是十分重要，早在希腊人统治的时候呢，菲拉铁菲就承担了向东方宣扬希腊文化的一个重责，所以呢这个城被称之为东行之门学者呢 Ransom 呢提到菲拉铁菲就这样说，他说它是一个希腊文化的中心能够有一种温和的手段把希腊的语言文化散播出去Bakery 呢也考证了说这个城市非常开放的一个城市，它不排斥就是异文化还接受其他的宗教善于吸收不同的文化来融入自己的社会。同时呢菲拉铁菲也是个商业中心也是个非常富裕的城市。那菲拉铁菲城的人有一种强烈的末世感，为什么这样呢？原来菲拉铁菲是位于一个火山的区的一个边缘，经常呢受到地震的威胁。在主前17年曾经发生在尼底亚那个山谷的一个大地震，就摧毁了12座城市，当然菲拉铁菲这个城市也包含在里面。 所以在这个城市的灾民，他们呢就目睹了人手所造的房子在地震里面倒塌的那种的悲剧。我们也看到啊，最近啊，在台北呢，或者在那个台南啊，也有这个地震啊，在中国也有很多的地震啊，这些地震啊带来的都是非常令人难过的这种悲剧。所以呢，飞来铁飞的居民，他们在地震之后呢，就大量的迁移到城外去。由于仍然有很多的余震，城市的人呢，常常呢，都要随时随地要跑出来啊避难。他们多年都不敢搬回到城里去。后来，这座被地震摧毁的飞来铁飞城，得到罗马皇帝提比留的援助可以重建，所以飞来铁飞的城的人民呢非常感激啊这个罗马的皇帝为这个城呢起名呢叫做啊 New Caesarea， 就是说一个该杀的新城。那飞来铁飞的居民他们敬拜最重要的神呢叫做戴安娜尼斯啊，这个是亚西亚的一个生殖的神，也是葡萄收成一个保护啊造酒的一个酒神。其实呢，他们也拥有很多的神殿啊，敬拜不同的很多的不同的神。那在启示录里面的七个教会当中，耶稣基督给腓拉铁非的这封书信，给我们看到呢，腓拉铁非那是一个好的教会。主耶稣给腓拉铁非的书信里面没有责备的话，只有称赞、应许和赏赐。这个教会的一切活动可以说都是主耶稣所喜悦的。那腓来铁非刚才我们提过了，这个名称为就是兄弟相爱，这是很有意思。因为一个真正蒙神喜悦的教会乃是一间彼此相爱的教会。那这种的彼此相爱才是教会生活的一个实质，生命的表现，活泼的见证。那对于这个教会，耶稣的自我介绍也是最详尽的，而且呢是胜过其他的六间的教会。他说他是那一位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能关，关了就没能开的。耶稣讲完讲这里呢，就给我们看到他是完全超越地上的所有的势力他是超越一切的困难的主。他知道这个群体的中心，腓来铁非的教会信徒专守主的道，在各种的诱惑逼害当中仍然没有拒绝主的名。为此呢，主耶稣对他们的应许就给他们开了一扇打开的门，一个真实的机会是没有人能拦阻的。腓来铁非的教会里的难处在哪里呢？腓来铁非的教会的难处并非来自政治的迫害，或者是经济上的诱惑，甚至不是社会的世俗主义。就算有困难，教会的信徒仍然能够忠于主而不少做让步，一点都不让步。腓来铁非的难处来自哪里？圣经告诉我们，腓来铁非的难处是来自犹太人的群体，是来自犹太人的群体。耶稣基督向这个教会指出，这些所谓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他们是说谎的，是与撒旦一伙的。为此呢，主耶稣说要使到这些虚谎者在真理面前虚服，并让他们知道真理的神是爱这个势单力薄的腓来铁非教会。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耶稣对这个教会的至亲是什么。耶稣对这个腓来铁非教会的至亲，他说你要写信给腓来铁非的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没能关，关了没能开的说。那在这里呢，我们首先看到呢，主对腓来铁非的教会的至亲就是那个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开了就没人关，关了就没人能开。我们前面已经提过了，主对每一个教会的 提出的这个致亲都是有特别的意思的，都是针对教会当时的情况，或者为警告，或者为安那个
问起牧师不明白致亲是哪两个字，
自称
是我讲错了那个发音是吧？
不是，是我那次是不听明白了。
哦，是我发音发的不好，对不起啊。耶稣的自称啊，自称，对不起，有时候呢讲的那个发音就错了。那我们讲过呢，耶稣在这里呢，他自清自己是怎么样的，是为了警告或者为了劝勉。那在这里呢，耶稣自己清自己是什么呢？是圣洁的、真实的。那这不是说腓立铁腓的教会呢，他们不圣洁，他们不真实，乃是勉励他们在这圣洁真实的地位上面能够站立的稳，不要为黑暗的潮流所驱使，也陷于这个污秽的或者虚伪里面。圣洁这个词意思就是旧约的归耶和华为圣这个意思，万万分别出来归耶和华的意思，明显的是以腓立铁腓内的假的犹太人以世俗吻合的一派来分别出来。那耶稣是圣洁的意思，耶稣与神的生命及本体都是一样的，是完全等同的。而真实并不它不仅表明这个货真价实，在希腊的罗马时代，它是指一种由启示而有的，是神性的，因此呢也是真实可信的。那与这个相反呢，就是真实的代替品或者呢模仿者或者冒充者。圣洁与真实同用于耶稣基督，正表明他就是那个真体，他是不需要也不可能用旁证去证明，他是一切作证能否成立的一个标准，或者说一切都是以他做标准。为什么我相信耶稣是真的呢？或者说我所信的这个是真的呢？不是因为政治的、文化的、学术的、生理的、心理的、经验的证据来证明它是真的，只因为耶稣这样说，是耶稣这样说，所以它就是真的。因为这个话，这些都是出于耶稣基督，所以呢，它是真的。耶稣所说的就是真理，耶稣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呢，一切都是真的。相信这是耶稣基督向腓立铁腓教会所做的一个自我介绍的时候，希望信徒能够持守着这一种态度。耶稣这个自称表明他就是那个真实的，是属于神的，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任何人的辩证去证明。主说他是圣洁真实，而且是拿着这个大卫的这个钥匙，开了就没能关，关了就没能开这句话呢其实是出自旧约，在以赛亚书的22:15-25这一段里面呢，施施家的王宫里面有一位恶仆，这个恶的仆人呢，他的名字叫舍不拉，他是掌管这个淫妇的。另一个呢是一个好的善仆，这个善仆他的名字叫以利亚敬。耶和华的话呢就临到舍不拉，说他要把他的权柄夺过来转交给以利亚敬。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在那个以赛亚书22:19-22，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
对，挺好。
我必赶逐你离开宫职，你必从你的原位撤下。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雅进来，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的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家的父。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了无人能开，他关了无人能开。就是引自这样的，从以赛亚书借里来引用的。如果我们把今天放在启示录这个第九节的话，就特别放在这些犹太人来看的话，耶稣的权柄以犹太人的权柄做成了一个鲜明的一个对比。那在这个城里面的犹太人，他们憎恨那些信了耶稣的犹太人，以这个理由把这些信了耶稣的犹太人他们赶出会堂。有一位解经家摩法说，只有基督，只有耶稣基督，他就是有那个属天的钥匙，只有他才能够有这个权柄把人驱逐，人是不可以的。主耶稣引用以赛亚书22:22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开了没能关，他关了没能开。还有呢他是拿着这个大卫的钥匙，大卫家的钥匙。那大卫是谁？大家都知道，大卫是个王，钥匙是象征什么？钥匙是象征权柄。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他是那个弥赛亚，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天国的王，他掌管天国的权柄。他复活的时候，他对门徒说了一段话，大家都很熟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他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属于谁的？都是他。都赐给他。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去使万民做门徒呢？我们凭着什么去呢？我们是凭着这位王，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得到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大卫的钥匙就是指明耶稣基督有掌管天国的权柄，他手里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能关，关了怎么能开。腓勒铁菲这个城号称为东行之门，就是往这个东方去宣扬这个希腊文化。而腓勒铁菲这个教会，它也是一个很积极传扬福音的教会，主为他们开了一个传福音的门。腓勒铁菲的教会对内他们有彼此相爱，对外他们是广传福音。所以这个是神所耶稣基督所悦纳的喜悦的一个教会。而内里面彼此相爱，对外能够广传福音是互有关系的。因为主耶稣基督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们越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从经验上我们发现，一个教会如果弟兄姐妹能够真正彼此相爱，这个教会在福音的事工上一定也能够兴旺起来，人数也会天天的加增。就像使徒行传给我们看到的，那个时候他们有这种彼此相爱，神就天天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相反一间教会如果失去了兄弟姐妹的相爱的关怀，那个教会就变成什么呢？变成了一个洞房，进去好冷进到这个教会觉得很冷。那 教会里面没有牧师人留不住，所以呢这个教会肯定人数不会增加，不但不会增加，就会天天减少，这是一个现实。那耶稣基督对腓立帖腓教会的称赞是什么？在第三章的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的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了，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没人能关的。那主耶稣对腓立帖的教会的称赞是：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的力量，一点点的力量，你就能够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呢，一个彼此相爱、圣洁、真实、传福音、工作蓬勃的教会，是一个很有稀奇的大能力的一个担当很大事的一个教会。但是呢，不料这里呢，耶稣提到腓立帖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是一个略有一点力量。我们知道腓立帖的这个教会，其实它的建立就是教会的建立的时间不长，它的真实的力量呢是非常的单薄的。面对这个城里面的犹太的会堂反对的势力，这个教会更变得非常的迎单就是这更有可能有一些信了耶稣基督的犹太人，他们被城里的那些犹太人赶出了会堂，但主耶稣完全的站在他们一边，毫不保留的肯定和称赞他们。这也是意味着他们在非常困难的时期，他们要应付周边很多的都是挑战，要抵挡从社会来的各种的压迫，他们仍然在种种的难处里面，他们还是争取机会来侍奉神，争取时间来服侍神。今天同样，我们在主的面前，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有多么的刚强，有多么的了不起，我们所有的可能也是一点点的力量而已。但是问题，我们有没有就是好好的利用这一点的力量，用这一点力量来服侍主，来为主传扬福音。那在主来看，只要我们尽力，尽了我们的力量主就要我们在这一点力量上来忠心的来侍奉他，来跟随他。那主在这里呢还称赞腓立帖的教会没有弃绝主的名。什么叫做没有弃绝主的名呢？很可能的，当时的腓立帖教会也是陷在逼迫当中信徒如果你否认，你说你不是基督徒，你就可能免死。但是呢，如果你不否认的话，你坚持你说你是个基督徒，很可能你要付出代价，甚至最后可能为主殉道。腓立帖的教会的信徒，他们临死临殉道都不弃绝主的名，所以呢，他们得到主的称赞。今天我们为主付出了什么呢？可能我们没有机会为主殉道，但是我们遇到生活上的一些难处，要你做选择的时候，就说你要爱主呢，还是爱世界呢？你要遵守真理呢，还要违抗真理？在这个选择里面，你做出什么选择？你是否为主爱主的缘故，为了不弃绝主的名的缘故，你愿意付上专从真理，坚持爱主？所以弟兄姐妹，腓立帖的教会，他们在种种的难处里面，他们没有弃绝主，所以他们得到主的称赞。我们来看看主耶稣给腓立帖城内的犹太人的警告。那在这里呢，第九节，那撒旦之会的至亲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 乃是说谎的，我要使他们在来临的脚前下拜，也使你们啊，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那这一节的第九节呢，在吕正中的译本里面呢，我觉得哈，它的翻译呢更加比较清楚。他说：“看吧，我必叫撒旦集团的人，那说自己是犹太人，实实不是犹太人，啊，实实不是，乃是说谎的。看吧，我必叫他们来，在你脚前叫你解下拜，知道我爱你。”这个是吕正中的译本，这里你看到呢，哈，强调了两个看吧，看吧，看吧。那第九节这一段经，这一节经文，到底说是什么呢？为什么犹太人要向腓勒铁非教会的那些得胜者来下拜呢？其实，这个经文要表达的，就是谁是真犹太人，谁是真犹太人的问题。那以赛亚先知表明，在末日的列邦都要伏在以色列人之下。在旧约的以赛亚书第60章第14节中，这样的一段话啊，素来古代里的他的子孙都必虚心来救你，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下跪拜，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为以色列圣者的石安。然后呢，49章23节，列王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姨母，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并舔你脚上的尘土，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知羞愧。那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什么呢？犹太人他们本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神拣选他们。那我们知道，在旧约犹太是神所拣选的选民，是吧？他们是神所拣选的那个特别的民族。但是神为什么拣选他们？神拣选他们有个什么目的？有什么样的使命？就是要他们在普天下向那些外邦人来做见证，向那些外邦人来做见证，要引领万国的人来认识并敬拜耶和华独一的真神。但从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犹太人有没有做到？他们做了吗？做了吗？没做，他们失败。他们看什么？看不起外邦人。他们自居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才是蒙神祝福的一群。他们没有在外邦人当中来见证这位独一的真神。本来他们有这个使命，但是他们失败了。尤其在腓勒铁非的犹太人，在腓勒铁非城里面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不但没有遵从神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反过来他们跟那些异教徒同流合污，串通一起来反抗神，变成对抗啊，成了一群对抗神的群体。所以呢，主在这里严厉地责备他们。责备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属神的吗？不是，他们是属什么的？属撒旦的一群。哇，这个责备很严厉，是吗？所以呢，这些犹太人在主的眼里，他们不是属神的，不但不是属神，相反他们是属魔鬼的，这是非常严厉的一个责备。而原来的犹太人，神所给他们的使命，要他们所做的见证，这个使命现在转了给谁？现在这个使命转了赐给他所信赖的，而是在心里面受隔离的真犹太人。那谁是真犹太人呢？谁是真犹太人？就是我们这些 因信称义，接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的拯救了这些的神的儿女基督徒，就是在腓立帖教会里面那些得胜的基督徒，他们才是真正的神的子。所以我们看到呢，犹太人在腓立帖为什么被神这么严厉的警告，他们不但没有履行神所给他们的使命，相反呢还转过来抵挡神，把那些信耶稣的基督徒，那些犹太人，把他们赶出会堂。所以呢，耶稣基督对他们一个很严厉的责备。现在我们来看看主耶稣给腓立帖教会的应许是什么。第三章的第十，第十节到十一节哈，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既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在主耶稣在第八节称赞腓立帖的信徒遵守他的道，没有弃绝他的名。这个道就是主忍耐的道，也就是为主受苦的道。腓立帖的信徒在犹太人的迫害当中，他们宁愿忍受苦难，也不弃绝主的名，因着执着着要跟随主，他们忍受苦难，他们是行在主的道路上，他们是在活在主的里面。但是我们知道，历世历代的信徒，他们跟随主，他们不弃绝主的名，都跟苦难是分不开的。凡立志在主里面敬虔度日度日的，都要受逼迫，这是历世历代基督徒所经历的。所以如果我们跟随主，我们事事亨通，只有冠冕没有十字架，只有称赞没有苦难，那我们要小心检讨我们所走的是属天的道路呢，还是属世的道路。属世的道路肯定有代价要付出的。耶稣基督讲了好多次，背着跟随他的要怎么样，凡不背着十字架来跟随我的，配不配做主的门徒？我们知道跟随主，其实是一条十字架，是一条牺牲的附带价。腓立帖的信徒，他们为主的名，他们受苦难，这是主所欣赏的，也是主所喜悦的。所以主在这里应许他们什么？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他们，免去试炼。这意思就是说，腓立帖的教会既然已经在主的道路上忍耐了，为主受苦了，他们就能够蒙主的保守。就像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三十三节所说的，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在十七章的第十五节也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这世界，我们在世界上，我们一定会受到各种的试探，各种的迫害，但是主应许我们将来我们能够免去这个试炼，主会保守我。今天如果我们跟随主，虽然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主他把平安留给我们，他会保守我们。还有呢，耶稣在这里说，我必快来， 我必快来。那这句话呢，我不知道你听了以后你有什么感受，但是对腓勒铁腓的信徒来说，这句话呢，他们听了一定有很大的感受。腓勒铁腓的教会啊，他们听到耶稣基督说我必快来，这是一个蛮有安慰的因素。因为在种种的压力底下，他们遵守了主的道，他们没有弃绝主的名，他们在犹太人的迫害底下，他们仍然的坚忍的忍耐着，然后主说我必快来。这句话表明什么？表明他们的忍耐不会太久，很快这些苦难都会过去了啊，我们要持守下去，坚持下去，因为时间不会太久了。我们必须要啊，持守，持守我们现在所占的、所有的，不要功亏一篑，免得就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就是功亏一篑。那这里呢，又用了一个啊，竞技场上的那个啊，就是比喻。来比喻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生命跟那个属灵的道路啊，这里呢，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这个冠冕呢，是指的什么冠冕？是指到在运动场上赛跑，你得胜了，你得了冠军了，然后你得到的那个桂冠，明白吗？那个冠冕啊，腓勒铁腓的啊。这个城的生活受到许多外来因素的影响，生活的安定和保障可以说是感到非常的不安，因为经常有地震，所以呢，他们经常随时随地啊，可能都要逃难。所以活在啊，就是腓勒铁腓的城里的这些教会的基督徒啊，他们。在生活上也遇到种种属灵上的啊这种的啊试探啊，从那个犹太人而来的迫害，但是呢不能松懈，不松懈，必须要警醒，必须要坚持，必须要持守。就像腓勒铁城的那些人啊，他们因着地震，他们随时随地要逃难，他们必须要警醒。同样，在教会的信徒，我们也要啊警醒，不能松懈，免得一不留心、一不留神就失去了整个。所以呢，这里主耶稣对腓勒铁腓教会的应许，就是呢哈、啊，要我们持守所有，将来呢。我们能够得到那个冠冕，那个得胜的冠冕。然后呢，我们看看最后呢，就是主给得胜者的赏赐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坐住，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
我要指教我神和我传道
神子民，并我的心灵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在这里呢，主耶稣对腓勒铁腓的信徒所应许的赏赐啊，有两点。第一呢，就是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那在新约，雅各、彼得、约翰被称之为教会的什么柱石，对不对？教会的柱石。保罗称教会呢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这里的柱子是寓意什么呢？寓意稳固不动摇的意思。如果跟下一句连在一起，他也不必再从那里出来，这个有关。刚才我们提过了，腓勒铁腓城这个地方经常有什么地震，是吧？有地震的危险，有地震的害， 人必须要时时刻刻的警醒，因为呢，一有地震的话，他们就要逃命。所以呢，他们为了保命呢，有任何的吹风吹草动呢，他们都赶快离开这个房子了，随时随地都要走了。如果你住在一个地震带，心态是不是这样？可以说是没有安全感。你不知道哪一天、哪一时、哪一刻，突然之间产生了地震，一地震，你感觉不对头，马上就要急忙忙的、匆匆忙忙的要保命就逃跑了。甚至呢，有时候呢，他们不能够住在城里，要住在郊区，郊外比较安全一点。这种的生活经常就是在这种的不稳定底下，随时随刻要逃跑、要逃命、保命的这种的情况底下，生活是提心吊胆的。这种生活开不开心？心里平不平安了？不平安了，可以说是苦不堪言的。现在呢，耶稣基督给他们应许什么？得胜的，你就不需要再慌忙的逃命了，你不要再经历这个随时随刻要逃跑的、要保命的这种的苦了。他像什么？像柱子一样的坚固稳定，不再需要逃命了。所以呢，对于腓立铁腓的信徒来说，这个应许呢，是很贴身的，因为他们住在那个城里面都是这样，对吗？不稳定的，随时随地有地震，随时要逃跑要保命。但是现在耶稣说你们能够好像柱子一样稳定下来，你们不需要保命了，逃命了，可以说是生活可以稳定。这是神甚至特别针对他们的情况。我想呢，只有腓立铁腓的人才感受到这个应许的那个可贵。然后第二个应许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应许他要将神的名和新耶路撒冷的名和耶稣的新名赐给那得胜者。这是代表什么？这些都是代表着得胜者与神的一个特殊的关系，一个特别的关系。那在当时代在早期的社会里面，奴隶如果是一个奴隶，他的身上落了主人的名字的开始的那个字母。换句话说我们中文呢，就是说这个名字的开首我姓王的，就算你身上呢就落有王这个字，王了若有王的这个姓的名字，就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个人属于我，明白吗？这个奴隶是我的而且呢，羊牛如果你是羊的主人、牛的主人，你也在羊的身上或者牛的身上落上你的那个记号，然后呢，表示什么呢？表示那个羊是你的，那个牛是你的，懂不懂？就是说这是属于他的。落上了谁的名字，就是属于谁的。现在呢，神要把他的名字赐给谁放在谁的身上？放在那些得胜者的身上，表明什么？表明他们永远都属于神的，他们是属神的人这是什么呢？这是代表了一种亲密的关系。那主的心灵是什么样的呢？这个心灵一定是很能表达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的。今天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已经成就了这个救赎，而我们所经验的这个救恩，现在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救赎的恩典是已经perfect了吗？已经完成了吗？其实还是有它不足的地方。什么不足呢？因为呢，我们现在是已经得到了救恩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这个完全要到什么时候？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是吗？ 听过有一句话就是啊 already been born yet， 就是我们已经得到了救恩了，但是我们人民还没有真正享受这个完全天上的那种的那种的福气。这个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荣耀的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见我们永远跟他在一起。那个时候还什么？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只没有痛苦，没有死亡，没有眼泪，就是耻辱和等，对不对？那个新天新地，那就是
这个。这是新来，在地震上在这儿，我们在这儿。
所以呢，今天我们虽然已经得救，但是我们身体仍没有得到完全的复苏。到那一天，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如果我们已经死了，耶稣再来的时候，如果我们已经死了，那我们会怎么样？
那时候那个房子因为都是便宜的房子，
我们会身体复活，对不对？啊，那如果你没死呢？你会怎么样？你的身体会改变，对不对啊？换句话说，我们都能够被改变成一个荣耀的、不朽坏的一个身体，与主相遇，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啊。那在那个时候，这里应许耶稣基督应许在非那个非常典型的教会的得胜者，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新的名字来形容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新的名字是什么呢？我想很多人都希望知道，可是呢，这个新的名字呢，不是在今天宣布，要在什么时候啊？要在将来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在哪里宣布？在非来铁非教会的得胜者的身上来宣布，主耶稣这个心灵要写在非来铁非的这些得胜者的身上，并且宣布这个心灵。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人都可以看到啊，这个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看到呢，非来铁非的教会的这些得胜者跟耶稣基督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所以呢，这个应许呢很特，这个赏赐很特别啊，一个是做柱子啊，一个呢是把那个心啊，那个心灵和耶稣的心灵赐给那些得胜者，就给我们看到呢啊，这个非常典型的信徒，那些得胜者，他们是不一般的，他们是令我们羡慕的。非来铁非的教会没有受到异端势力的太大的骚扰，反而受到城中犹太团体的迫害。犹太人的活动我们知道是以会堂心理馆为他们的中心，会堂犹太的会堂不仅是他们宗教敬拜的中心，也是个人进入社会或者家庭社会结合的一个地方，像其他城市的犹太的会堂一样，他们为了得到社会的接纳，已经就是非来铁非的这些犹太的会堂的那些人，他们已经以当地的宗教风俗已经紊乱，可以说是已经紊乱了。因此呢，对那些不肯跟他们妥协，那些信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些犹太人，他们感到他们是跟他们不一样。
北京坐火车坐汽车。
然后呢，他们就不喜欢这批人。
坐什么车？可以把送回去。
这些犹太人
离北京多远？
受到就是信了耶稣的犹太人，就受到原来的那些犹太人的排斥迫害，把他们赶出会堂。所以非来铁非的教会的难处都是来自犹太人的会堂。他们当中有不少的犹太的基督徒已经被赶出了会堂，所以呢，在耶稣给腓立铁腓的这个书信里面，教会的书信里面，目的就是要写给这些在会堂里面信了主被赶出会堂的这些基督徒这个信的一开头，耶稣基督至亲，他是圣洁和真实的，他又是掌握这大卫的这个国度为唯一的权柄，他是掌管着这个钥匙这个权柄的， 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啊，再没有别的道路可以达到神所应许的国度了。这个至亲对重视见证和传福音，又受到犹太会堂迫害的啊教会信徒来说，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安慰，很大的动力。主耶稣知道啊，腓立铁非的教会，并不是一个啊很有强大的啊很大的势力的，他们是势单力薄的一个团体，他们只有一点点的力量，但是他们就用这么一点点的力量来守住主的道，来不弃绝主的名，就算在迫害当中也不退后。为此呢，主就给他们开了一扇金门，这个门神开了，准门关。至于来自犹太群体的那些耶稣所看为撒旦的力量，他们又怎么样呢？主说这些人，他们将来要在这些得胜者的面前啊，在脚上啊脚下来下拜，知道这些人就是这些得胜者是主所爱的。腓立铁非的教会那些得胜者是主所爱的。啊，教会的主给腓立铁非的信徒的肯定是非常的，因为呢，他们在试炼当中持守了忍耐，在普天下受试探的时候呢，他们就不再受苦了，啊，这些苦难就再不指导他们，不击倒他们，因为主保守他们，主他们的勉励就是要他们持守坚持，啊，不要功亏一篑。很快就回来了，主必快来，然后呢，主会赏赐给他们应许，赏赐给他们，成为啊，就是神殿中的柱子。
种
啊，以前的种种的经课都成了过去了。
这显示
他们还能够啊，在他们身上有神
说，
表明他们是属神。
有时候脸上他，
而且呢，从他们身上来宣布啊，主耶稣的这个荣耀的印证，这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除了那些得胜者之外，没人能够得到。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腓立铁非是很好的教会，是一个爱的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是一个坚持到底的教会。我们为这个教会而感谢神，让我们能够从腓立铁非这个教会来学习，让我们的教会也能够作为榜样，真正的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求神怜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耶稣基督自萧亚西亚的七封书信里面，我们看到腓立铁非的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是一个只有称赞没有责备的教会。主啊，虽然这个教会也受到种种的难处，种种的试探与迫害，但是他们仍然坚持他们的立场，持守他们所有的，他们不弃绝主的名，坚守主的道。主啊，他们积极地为主来传福音，对内他们能够真正的有弟兄姐妹的深爱，对外他们遵守主给他们的大使命，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感谢你，这个教会被主欣赏，被主称赞，我们愿意以这个教会做我们的榜样，好让我们的教会也能够真正的学习彼此相爱，积极的传扬福音。主啊，求你让我们透过思想你的所给的这些教会的书信来反省我们自己，好的我们要学习，不好的我们要成为见证。主啊，祝福我们，保守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